好，那就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当初会就是开始希望大家好，因为其实当医生的人好都是希望大家好，不管什么样的荤的素的都好，可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说做从医那么久，然后现在强调大家一定要全素呢？
对了，这个是一个
OK，
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因缘，因为从中医期的时候，因为我本身不是中医，我以前是西医，所以我是学两种医学。那在这个学医的过程当中，我们所传统所接触到的这种医学、营养学的概念，让人健康的概念，其实我们认为说，奶蛋、鱼肉、蔬菜、水果、五谷杂粮都要均衡摄取。我想现在大家普遍还是这个知识嘛。而且我们台湾因为以前农业化的社会，所以有时候都是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够有鱼肉可以吃，所以无形中会让我们加上一个叫做东西的东西，提拔看羊肉，甚至现在老一辈的人常常都是有这种概念，所以呢，干妈公开开始珍贵，开始真正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那我们从医学讲起，我们传统也是接触，就是说就是要均衡都要摄取哦，但是这个很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我在六年前，就是有一些因缘，因为告诉我说，因为我现在是开中医，所以我们中药有一些药，它是有动物性的成分，比如说甲钙啦、鹿茸啦那些东西啊，哦，那当然这些东西在中医的角度是它有它的特殊疗效，哎，那我们也用得很自然。但是有一次就是告诉我说，哎，如果我还在用这种动物性的成分去治疗患者，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出一些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不舒服。那这个因缘是来自我现在的皈依师父，就是济公师慧生法师那边有那个善知之助告诉我。那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开始是我的同修，他是在师父那边有跟他们朝山，但是没有特别很深入，那因为师父一直交代我们说要吃全素，所以我也知道说啊应该要吃素。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是拿这个药要去治疗人的，哎，我都不行，所以我开始就有一点心里不太舒服，所以我就跟我的同学就说我去拜访你的师父。那一天是在1996年12月30号，那我们就去了，然后师父也很慈悲接见我们，然后师父用了很多方式告诉我说啊应该要改变，但是我一直听不下去。那后来一个因缘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师父，然后师父就说啊，你是不是能够跟杨医师分享？然后他坐下去之后，很不可思议的，这是我毕生第一次经验到的。他突然我就看到他眼睛眯着，然后手整个半身都垂下去，然后驼背的样子。我看到那一幕，我当场吓一跳，因为我妈妈往生就是那一幕。对，然后后来跟他沟通之后才晓得，他真的是我的母亲，出来视线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去就是跟师父在 argue， 就是说在争辩，就是说动物植物为什么我可以，我不能够用动物去治疗，我用植物性的就不会承受果报，就是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妈她为什么会驼背，为什么会半身不遂，就是因为她是脑干中风。那为什么她脑干中风？因为我妈妈她在生前她有10年左右的背痛，那在我们医学它是一个做任何检查就是告呈现的都是正常，所以在医生的所有的检查包括老师，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慢性的筋膜炎而已，只是在一个 不算很困难的疾病，但是让它搞了10年，所以它很可能就是说它背痛，所以让它不能够动。它一个护人最可怜的就是它晚上频尿，对，上年纪的护人到晚上都会频尿，那平常之后他躺下去他都不敢动，因为稍微一动他背就痛得很可怜，所以他晚上频尿的时候他要常常起来，他从起来爬到自己侧身坐起来到小便大概花10分钟，我爸爸说他看他要哭10分钟，因为很痛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妈妈渐渐都不能够运动，所以慢慢的因为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就产生静脉栓塞，然后静脉栓塞，我就把他送到荣总，因为有认识的医生，就打那种抗凝血剂，所以就这样一路导致他脑干血管破裂，就产生中风，所以气切，那活了三年多，就是这样来的。然后我妈妈出来视线告诉我的时候，就是说 它的背痛是什么原因？因为它是被牛肉的山压住。我听到那一幕，我就心里看见有点毛毛的，因为我妈妈跟我儿子在我们传统就是不能够吃牛肉，因为算命说他命在腿上。但是为什么我妈妈说会被牛肉的山压住？是因为我的外婆、外公他们是日本时代是很有名的日本料理店。所以我妈妈是说，她国小下课后，我外祖母会请她帮她控炉吧，拉，干那安尼拉鸟，她都要背负因果，承受这种果报，被牛肉的山压住，所以以慢性的鸡鸡末炎来呈现。所以她是说，如果我今天是要用这种带有荤食的药去治疗患者，其实我自己要背负果报。所以我就从那一幕看到那一幕，我就不再跟师父争辩食物动物之物。然后因为我母亲，她我小时候就知道，她一直在强调说，因为日本料理店，所以我以前日本时代他们的便当都是一个白色的话，
因为日本人他很喜欢吃牛肉啦，真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可能很爱的，所以他们的便当开起来一定是中间一个红色的梅子，就代表他们国旗，所以讲代表便当梅子。
那杨医师就是我们知道说是母亲啊，就是那时间，然后听说你自己好像那一段
对对对，那后来我因为从那一幕之后，我看到之后，因为我妈妈就说她在当时就是很吓，因为她说哦很多虾啦鱼啦。那个小姐一直过来，因为我小时候的印象就知道我妈妈吃很好，因为 我外祖母，因为她开始得了一点，所以让她吃很好，所以她真的呢，在当时她看说很多一直在跟她讨啊，所以就你要赶快跟她念阿弥陀佛，跟她道歉，跟她道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当下我就说我吃素了，我从那一幕就开始吃全素。然后后来因为在就是有这些因缘的关系，所以我不断的能够类似亲眼目睹这点因果的实现。有一次我睡到中午在午休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间这边右边的肋骨痛到不行，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只是在午休，我姿势很正确啊，没有理由让我突然痛到不行。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师父，我知道说哎，凡所有病痛其实背后都有因缘的，所以我就不断的在吃咒，那我吃的是往生咒，往生净土，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众生在受苦，我帮他离苦。但是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去感受到，所以我吃的应该还是都没有什么特别改善。然后后来那一天刚好电视的画面有一个就是虐狗的画面，然后我刚好看到一个患者完之后，我去洗手间，然后我突然间我的脑筋浮出那个虐狗画面，那个狗很可怜。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说啊，这个我应该要很观想那种众生的苦，所以我只念三次往生就突然消失掉。所以我的经验，我为什么会那么告诉患者，就是说要吃全素，甚至我就告诉患者要去忏悔，就是因为我不断的从这些的因缘的了解到因果之后，除了说正规的医药资料之外，以后我让我体会到很多，就是说我们要治病，除了这些以外，如果你诵经持咒，你观想他众生的苦，那你的病痛会当下消失。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是一个因为我的牙齿，因为我的牙齿很不好，那我去植牙，那当我植牙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他是植牙医学会的理事长，他是李医师。那去植牙的时候，因为他是植牙医学会的理事长，而且他每一个月还要巡回去帮牙医师上课的，所以他在植牙上面是很好的。然后我去植牙之后，他在植牙之前他做了很多评估，因为他知道我是医生，所以他帮我做很多评估，帮他做电脑断层，帮他做骨头的密度。我那个时候骨头的强力是35牛顿，我那个时候刚好我那个婶婶也在做，他才17牛顿，他是我的骨头强度一半而已啊，所以我就想说我自然应该没有关系，我找了这个是很有名的医生呢、啊，结果我中了六颗牙，然后大概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弄那个植体进去，然后他把我拆开之后，发现糟糕，骨头溶解，然后第二颗又溶解，连续拆了4颗全部溶解。骨头溶解，他说他的植牙让他失败一颗都很不容易的，所以他说 他也不知道原因。那我说我那个婶婶，他才我的骨头强度一般，他都成功了，但是我有35厘米，我竟然都溶解掉，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就说他要把我的 case 拿去医学会报，大家讨论看是什么。但是我事实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报，但是后来我想说还有剩下两颗，那我想说这个应该是有问题。当然民间我们常常会说啊，当从医学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这是阴沟杯啊，习惯。但当然我现在想的说，其实凡所有病其实都是因缘果报，所以我就刚好有因缘去师父那边，那也有重症出来，就告诉我我过去做了某些坏的事情，就是让人牙齿受，就是让人家伤害在牙齿这边，所以我这一生承受就是因缘果报。对，然后我跟他忏悔之后，再去剩下的两颗拆开就成功了。
是，
所以我那个林医师他说，早知道你就赶快去忏悔再来我植牙。
我知道。
对，他、还有一个是也是跟植牙有关系的，植牙之后，因为我这半年来我有曾经半年口腔溃疡很厉害，我一次破8到9个洞。一次破8到9个洞，几乎是烂掉。
也是同样的这样子的音吗？
不是，其实每一次吼
都有不同的，
都有不同。其实
就像那个乌达博士会，
对对对，乌达博士像你们陆军站的，
就是不同的他会来要，
对
对
对。那我才回想就是说，因为我们累世的习性常常会一样的，所以常常会去换同一个错误，所以在不同的他因缘成熟，他那个众生找到你，他就。因为他们还其实还在苦，还在怨，所以我这半年8、9个洞，所以有几次破到我本来开始破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哇，怎么那么厉害，而且不会好啊，而且人家破的洞，我有时候破整个裂掉了，所以甚至都不会好，所以我想去做切片，那个医生，那个牙医师告诉我说，没有，他们照他们今天这个根本不是癌症那些东西，那我心里也知道不是。但是问题是我怎么自己治疗都不会好，
是是，
我也告诉你说我不是中医，我是西医，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包括我的，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名字就是我的名字，他是很有名的牙医师，他也做也弄都没有办法。那有一次我也是植牙之后，我突然间牙那个嘴巴痛到不行，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说为什么有些患者说听牙带弄掉。以前我们医生常常会以我们的专业都想说你黑白说你哪有可能那么严重，我们医生常常没有办法去体会患者在痛苦，会认为说我检查明明就这样而已，为什么你会痛到那里。当我自己牙齿关个嘴巴痛，我一个晚上一秒都没有合起来，我看我同学在旁边睡，后我实在真想把他叫起来，我睡那么熟，但是我没有办法合眼，所以我想了，但是我去让我的那个内需在林医师看，他说没有啊，检查都 OK 啊，为什么你会痛？这次不是口腔溃疡了，他说也不是他植牙的问题啊，没有怎样，但是我就痛得很奇怪，所以到晚上啊，整晚都没有睡，我那个时候一晚上我也不敢吵师傅，所以到晚上8点一到，我马上拨电话请教师傅，然后师傅说杨医师，我10分钟再回拨给你，然后等10分钟师傅回拨给我的时候。师傅只讲一句话，他说：“杨医师，你有没有钓虾？”我听到钓虾，我欠寡老了。我还没有学我之前，以前我在市立中医院，那有药商，因为药商常常很喜欢跟医生联谊，然后你也知道了哈。当然这个当然有某些保持关系嘛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婆婆刚好很喜欢烧的，
我先关机一下，我正在刺激的时候。哎，师姐，我在采访，我在给你回电，我在采访，我先关机，不好意思。哦，这个太神奇了，就突然间就。
对，就是。
听到钓虾的，
对，为什么我听到钓虾会当场欠寡拿老了？因为我在市立中医院的时候，就是那个药商常常，就是在我们没有门诊的时候，会招待我们几个让年轻的医生去钓虾，不是钓是钓虾， 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被他培养那个兴趣出来，因为钓虾是我可以很轻易做的一个嗜好，休闲活动，而且我钓到很会钓，我去买一个专属钓竿，而且人家去钓虾场哦，他们用的那个钓虾的饵是用那个死掉的，他那个做钓泰国虾，他们切那个死掉的丝那个虾肉去做，我还不是嘞，我钓到我自己要去钓的时候，我都自己开车去水族馆买小活虾哦，我说小活虾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一竿就会钓两只出来，对，所以我听到师傅传来说杨医师你是钓虾，我吓一跳。我想说，一个出家师傅怎么会知道有钓虾这种活动？一般我们都会知道说钓鱼嘛，怎么会有钓虾？但师傅竟然是问我两个字位，说你有没有钓虾？我说有，我就把这一段告诉师傅，师傅说你要跟他唱歌，你看钓虾勾起来，你现在是不是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同修是在参与一个亲子教育的团体。他是一个很好的寻真父母教育协会，那我同修他是里面的一个讲师，他那个时候也去做那个牙齿矫正，那牙矫正我们不是在常常绑铁丝嘛，他那个时候因为我同修曾经跟我去钓虾，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刚好他有一场演讲，他上去很奇怪的，他铁丝就是会出来，他没讲就要出来给他试一下，就是我在承受痛的时候，我的同修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给他试，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去钓虾承受这样的果报。那我本来是要打电话给师傅的时候，我是真的痛到一秒都合不起来，但是当我知道钓虾，我真的从内心体会到那个虾子的痛苦，我诚心求忏悔之后当下消失，那种只有你感受过的人，那个叫做当下消失，那个病说碰没有了。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例子我想一定要分享的，
是
最近我在华会碰到一个小女孩，因为最近从十月之后不是有很多小孩子有轮状病毒嘛，然后最近还流行诺诺病毒，那个都是肠胃炎嘛，那个我在五供的时候在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来说：“杨医师，我那女儿痛到不行，又吐，然后又发烧，然后我给他触诊，我肚子很按下去就是有一点张力。然后说啊，这个是急性肠胃炎的，那可能是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轮状病毒，就是诺如病毒，应该是一种病毒性的肠胃炎。那我说好，那因为在外面没有什么药，那我说好，那我帮他用刮痧指压穴道指压来缓解。然后刚好我有。”所以先有带一些药，然后让他吃看看，结果还是一样很不舒服的。然后说不然让他休息一下，但是我也知道了，因为我到现在我跟书六年了，我不断的看到就刚才我讲的这种因缘，所以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所有病，包括感冒，所有其实背后都是有因缘的。所以我有写一篇叫做《还所有都是因缘果报》，结果我就说那你等一等可以去请教师傅一下。结果我才吃饭了。进去了，门开，哎，奇怪，那个小女孩刚才痛哭流涕了，怎么坐在旁边很轻松的坐着？我就过去来，就问说，哎，这怎么回事？才晓得，她过去是在泰国，那泰国那个时代他们在选妃啊，听说喜欢胖的女孩子，就像杨贵妃，我们唐朝杨贵妃胖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把她灌，让她增胖。所以那个小女孩在那一世就是专门在给人家灌，把人家灌，让她从50公斤很快的增胖到100公斤，她就痛苦，对，她就给她灌，所以看女孩子，你看她肚子就是肿啊，看
已经痛苦，
对啊对，然后知道那一幕哦，忏悔，你看我短短的，我吃饭没有10分钟嘛，我进去天壤之别，全部人都看到了。大家看到本来在那小女孩来找我是痛哭流涕，进去当下消失，所以我现在讲的很多都是当下消失。所以我为什么在临床上我一定要求患者一定要吃素，
而且就是杨医师为什么就说现在我们就说吃素嘛啊蛋奶素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你有强调一个全素连蛋奶都不吃这部分
对
又是为什么呢？
对，那其实。 吃素就有很多层次，哦，说五星素啦、蛋奶素啦、然后奶素啦、蛋素啦，很多，还有全素，哦，包括现在政府的立法，就是说我们要标示了，哦，不要让人家吃到，哦，那我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全素？就是奶、蛋、鱼肉均不可以吃，哦，尤其是蛋，因为我临床走这么久，哦，其实有很多吃也是血，不管是血火的啊，还是很多。什么因缘，他们吃素，但是其实我发现95%以上的人心里最深处其实他是担心的，他是认为说全素不够营养。像谈到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在你们入金藏的那里应该是100年嘛，那100年那一年你们实际有一个团体，就是岁末祝福的，请我去做一场演讲，然后那个演讲之后，有一对母女。就是在外面会场外面一直等我到出来，他妈妈跑过来跟我讲说：“杨医师，我是想跟你讲一句话而已。”他说他心安了，他心安了，因为那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到现在。我说为什么心安？他说因为他的女儿那个时候大概在幼稚园或国小，因为他们看到入金藏那个那么庄严的一个活动，他很感动，所以他女儿他说。他要响应你们正言上人的号召，就是要茹素了，所以他要吃全素。但是他妈妈其实是心里很担心，他说你还在花艺啊，你这样会不会营养不良？你能够能够吗？所以他去听我那场演讲之后，他才晓得说哦，从医学营养学，原来植物性的食物是那么的营养。刚才讲到是说很，但是90%我临床那场碰到的一些吃素的人，他心里是。担心就是说营养不够，就像刚才那个妈妈也是，为什么？但是当我问他说你吃素你会觉得不够营养，他们说不会不会，吃素一样很营养。但是我说真的吗？你真的相信吗？有五种情况，有很多人都不敢坚持吃素了。第一个就是说，当他的女儿或他的那个女儿或他的那个媳妇怀孕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吃本来是吃素的长辈。他都不敢坚持他那个女儿或媳妇吃素，因为他怕他万一营养不够，他未来的 baby 他那个孙子会营养不够，发育不好。第二个就是出生的孩子或在正在发育的孩子，他们也不敢让他坚持吃素。第三个就是成年人，当他得到重病之后，比如说癌症之后，你看现在你在癌症在做化疗，所很多医生很多营养师都会告诉你你要吃营养一点，不然白血会降低。对不对？他们一定告诉他是什么牛肉啊，控制应该这样，看有没有。所以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他一定会吃，甚至炖鸡精，他们认为这个才够营养。哦，所以他们假如说他认为光吃素是不够营养的，那第四就是老人的，很多晚辈不敢让他的老人，他家的老一辈的人吃素，因为他们所以如果说。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不敢坚持吃素，那你就表示你对认为吃素不够营养。但是事实上，全世界研究素食50年了，素食是真的很够的。就蛋白质来说，动物性蛋白质本来是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所以很多吃素为什么还要吃蛋，就是因为他们想补充蛋白质。但是为什么不能吃？从医学营养学知道，动物性蛋白质会酸化体质。当你身体酸化之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是弱碱性的 ，pH 是 7.4，哦，所以当动物性的蛋白质它消化吸收之后，因为它里面的硫跟磷的分子比较多，所以它会偏酸。当你慢慢偏酸之后，你的新陈代谢、你的免疫系统就开始走偏了。所以我们人会生病，往往都是身体先变质。所以从医学的角度就这样。所以当你变质之后，你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所以很多东西不能代谢，所以胆固醇不能代谢，你就动脉硬化了，糖分不能代谢就你的糖尿病，然后免疫系统会乱掉，所以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叫做自体免疫疾病，就是它免疫系统去攻击你自己，
对 对
一个诱因进来就让你免疫乱掉。
那这是蛋的部分，奶。
对，那蛋就是动物性蛋白质，那蛋其实有很多人就说，它除了医学营养学以外。很多他认为说，尤其是宗教的关系，他认为说要吃蛋是因为他们吃那种魔血，它不是生命。但是我跟他分享，蛋很多 现在的饲养方式就是那种有格子的鸡蛋，就是一个 A4 大小的铁笼子，它可以装2到4只的母鸡。他们从开始出生就装在里面，一直当它长大，所以他们没有释放出来，所以有很多出来，他们根本那母鸡是不能站的，有些甚至脚弄到那个铁笼下面都骨折，他们终其一生只是在生蛋，所以那种母鸡你不会嗔恨吗？当嗔恨的时候，这种怨的讯息就到蛋里面去。现在国外也证实有讯息的东西哦，不是我们真的检验到里面的成分，这种讯息会转，像我们讲的意念起心动念，其实这是一个很强的讯息，这个是可以有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像格子笼鸡蛋这样的生的蛋，虽然是没有受精过，但是你还那个母鸡还是会嗔恨，所以你是还是要承受果报。后来又有人说，现在他们要改变饲养方法，现在他们已经是用一片很大的空间，就像放山鸡这样去让它自由空间去跑。那这样生出来的蛋为什么还是不能吃？我说还是不行，为什么？他说你是不是把母鸡跟公鸡强制隔离，让母鸡在里面自由活动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强制把它隔离，有很多小鸡是可以透过自然因缘被生出的小鸡，你是不是断了它的因缘？所以它还是成的，所以都是不能。所以从医学、营养学、因果，但是不能吃。那奶呢？牛奶、羊奶这些东西奶，其实你看，人类哦是所有动物里面断奶之后还在喝奶的，所有动物只要是断奶之后就不再喝奶了，只有人类还在喝奶。而且人类更离谱，它是喝不同物种的奶，不管牛奶、羊奶都是不同物种。那不同物种其实它的蛋白质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像牛奶它的弱蛋白，在一本《救命饮食》，这个是我从2007年到现在每天我常常推荐患者，世界第一名的书，美国坎贝尔博士所写的，那叫《救命饮食》，其实各位一定要去看。他就是从牛奶开始发现跟肝癌的关系，吓一跳。哦，所以牛奶它的里面的成分其实是不适合人体的，你知道吗？以前常常说牛奶可以补充钙，所以以前的电视广告常常说多喝牛奶补充钙哦，一天要喝2杯牛奶补充钙。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电视广告很少这种广告
了？不敢讲了，
突然销声匿迹。为什么突然销声匿迹？牛奶会导致钙流失，不是补充钙。以前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研究，分析牛奶里面的成分，它真的是含钙多。但是牛奶的钙不容易吸收，就是刚才我讲的，它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丰富，哦，它会酸化身体，所以当酸化之后，我们身体的骨骼游离钙去平衡，所以反而多喝牛奶会流失钙，所以牛奶会导致钙流失。所以人家现在都是用统计学。不是只是在实验室研究，实际上是统计。所以世界上产牛奶六大国家，美国、英国、芬兰、瑞典、纽西兰、澳洲，他们人民的骨质疏松比人家厉害，他们的50岁妇女的跨关节骨折的率比人家高，这个都是实际的证据，实验证据。然后牛奶当然是不杀生，但是跟你分享一个，我有一个师兄，他是在做黄字白蚁的职业，他有一个土地，他刚好是租给好像在哪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台湾一家专门生产牛奶的公司，那我现在不方便讲是什么公司。然后那个师兄他亲眼目睹了，他说牛奶他们为了要让他产奶，他们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我第一次讲的，荷尔蒙啊那些，我想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的。他亲眼目睹，就说那个乳牛哈，它的乳房啊大到垂在地上，在走的时候，它乳房是这样垂在这样就跨过去。他看到那一幕，当下不吃的就不喝牛奶了，
不人道，
不人道，真的是不人道。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是学火了，我觉得我们要慈悲，我们慈悲不能够把眼光看在只有在人。我们既然是学火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是众生慈悲，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学火之后，跟很多宗教不一样的，让我深的体会，就是真的体会到众生平等、慈悲。 而且我从接触书之后，我才晓得我们讲的众生不是我们看得到的众生，还有无形的众生。我们为什么会病痛？就像刚才我举的好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为什么病痛？就是过去我们累世所伤害的众生，他其实还在怨，还在苦。还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哈，为什么痛苦到极点之后他会选择自杀？因为很多人以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重来。错，这个是很错误的。我们常说业随身带着业走，对不对？病痛也是。所以在那些因缘让我看到了，他们出来的，像我刚才我讲的，我的母亲出来就是那一幕，就是这个痛苦哦。他们往生是什么面貌？他其实他呈现出他往生还是那种痛苦还是在。所以当我举例说，我这一生我是伤害了你，我故意杀你，你往生之后你那个怨气还在，你就是因为怨还在苦，所以你经过累世，你寻寻觅觅，当以后因缘成熟，你找到我，你就要报我，所以我们才会承受果报嘛。所以我现在了解说，我们会病痛，就是我过去不是我吃过，就是我伤害过的众生，他们还在苦还在怨，所以我们才会承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除了说不要吃，要吃素，不要再做跟众生结恶缘，就是不要再造心杀业。那我们从很多经典，包括水忏也知道，杀业就会得多病短命报，对不对？我们常常那个都有讲到这些经典，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体会那么深。那我为什么那么笃定？因为我是亲眼目睹的，
亲身又
亲身体会的，所以我会讲的非常肯定。
是、
所以不行，那吃素就是不要再造新恶业。但是我们开始了解要吃素之前，我们所伤害的累世伤害的众生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忏悔。所以像陆金藏的大忏悔，我想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对，
我们对过去众生一定要诚心，而且最重要是要观想。一直师父在讲说，你们要用心忏悔。我常说奇怪，我明明就很一直在诵经持咒，一直在，为什么老师师父说你们不够用心？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观想。当我用同理心，我用我身体的病痛来观想过去众生那种苦，我就不再想到自己的病痛。那个时候的那个你的
那个当下，
对对对对，那个叫做真忏悔。
对，
所以真忏悔真的就是要观想，
同理心，
就同理心，对，同理心。
因为你要真的痛啊。
对，我就痛，所以
有些人没有痛，他没有。
对，我们民间常常来说，以前常常说，假上面也波上面也对，你有什么病痛，你就是那个。所以有的人心中摸后一个，
你家都五路先生。
哦，对对对对，好，我看起来就很慈悲的。
报有三报，不是不报。
对对对，
一个是先报，
先报后报那些后，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懂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这是可能大家因缘不一样，没有去体会到。
我们会来哈，也是他的因缘
嘛。哦，对对，哦，师姐的因缘。
他就跟我讲说，哎，有一个师傅，你有一个医生，你可以来采访。
对。
然后，所以我才开始找你的那个。然后后来我自己来，就是因为我一直想要找一个中医，可是我后来都跟你讲说，中医说我没问题，我就是要减重。好，那诶，那个杨医师这样采访 OK？
好，那我最后可以再一个
节
目，
好，再一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我想说一个。
好，来你讲的。
那就是说，身为一个活弟子的医师。那我真的深切体验到，所有病痛的真正病因，就是其背后的因缘。所以我除了给予患者正规的医药治疗以外，我一定要求患者吃全素，那就是奶蛋鱼肉均不可以吃的全植物性饮食。那特别要注意，就是蛋不能吃。那我们每天还要不断反省，不断修正错误的行为，还要布施啊，行善啊，多做功德回向，这样就是不要再造新的恶业。但是要特别注意，功过是不相抵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每天以同理心、真心的求忏悔，多诵经持咒回向。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究竟圆满的。